我们在上一节课有给各位很多的例子来练习如何找出经文的中心思想，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每一篇的讲道都一定有一个中心思想，也就是从这段经文里面找出神给你、给我、给每一个人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讲道的命题，也就是中心思想，就是传达给会众的信息。而这个讲道命题一定是要忠于经文，是从经文里面产生的，并且讲道的命题里面包含了目的还有应用。要找出一个经文的中心思想命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是需要常常很久的练习。要成为一个有知识的真正的解经家，当然更是释经讲道者，他需要有纪律，除了辛勤的工作和彻底的准备，没有其他代替的方法。由于讲道的中心思想是经过很深度的圣经研究，而且你要对听众的分析，你要了解听众而产生的，所以我们的中心讲道的中心思想就是把圣经它的意义和现代人的需要把它连接起来，把这个概念沟通出来。所以当我们获得了一个中心思想，而且要很有创意的来把它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准备讲章的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地步。释经讲道的学者罗宾森讲了一句话，他说当有了概念，就如同皓月当空清晰的在讲员心里面出现的时候，这个讲员就有可讲的道了。释经讲道不是只解释经文的细节，它是要达成一个目标，就是根据经文的教训让人能够信服遵行。所以一篇释经讲道的人的目标就是跟圣经里面他的目标是平行的。换句话讲，讲道的人他找出这段经文，为什么这段经文要包含在圣经里面，而且他要我们遵行或思想了解什么，然后把这段经文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借着这段的讲章来向弟兄姐妹说明。一个讲员如果每一篇的讲道他自己都没有一个目标，要达成会众可以听到了以后达成什么样的目的，那他自己都不清楚，那他根本没有办法带领会众有一个方向。所以自己一定要先了解你讲道的目标，而且你讲道的目标，我们讲到有一个大目标，就是改变人的生命。然后从这个大目标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一段经文的目标，我们才能开始来准备我们的讲章。所以讲员在他费心编写讲章以前，他必须先要定下这篇讲章的目的是什么。讲章的目的我们可以在引言、本论和结论里面可以很明显或者很隐藏的把它讲出来。当我们定下一个很合宜的这篇讲章很具体的一个目的，那我们讲到的时候就有一个催逼性，有一个方向感，那讲员就不会太过注重经文中字句或者是细节，也不会注重到自己或者是会众。而且有了一个目标以后，这个目标是跟我们的中心思想是平行的发展，借着解释、辩证、应用，可以把这个中心思想加以发展，而且达到讲章的目的。有了信息的中心思想，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讲这篇道的目的是跟这个信息的中心思想是平行的发展， 接下来就是我们预备释经讲道的第四个步骤。释经讲道预备的第四个步骤就是构筑信息大纲。构筑信息大纲，讲员已经从圣经的经文找出中心思想，而且他也对他会众的需要有所了解，于是他产生了一个讲道信息的概念，并且也有了讲道的目标。他下一步他就需要画出一张蓝图，蓝图也就是信息大纲。大纲就好像我们建筑物的骨架，它可以提供讲员讲章和概念中间的关系。从一个大纲里面，讲员就可以列出哪一些是主要点，哪一些次要点，哪一些次次要点，而且这中间的关系。大纲也像一个地图，借着这个地图，你可以带领听众从经文的逻辑的流程达到目的。所以大纲的结构应当是让我们的讲章能够层次分明，而且对我们讲章的进展方向是很清楚的。总而言之，大纲就是我们支持整篇讲章的结构，而且是把讲章的各部分连接在一起的组织。大纲的重要性，大纲可以让讲章有方向，有目标，而且可以帮助讲员容易记忆和发挥，也帮助讲员能够知道如何分配各部分的时间，并且让听众在心里面容易跟进。所以一个有秩序有逻辑渐进的大纲是很有说服力的。当讲员讲到的时候，会众听不见大纲，他们听得见你，但是你需要大纲。一个好的大纲应该具备有四个原则，就是合一、均衡、通顺与生机性。合一，我们的大纲是应当由主题来支配控制整个大纲的。第二是均衡，均衡就是大纲与大纲之间有平衡的关系。正如我们一个桌子有四个角，每一个角的长度应当是相同的，那我们讲到的大纲每一点都不应当在长度或者是比重上高过其他点很多，应该是在时间在内容应当是有平衡性。第三，通顺，大纲的第一大段到第二大段，第二大段到第三大段，在移动中间要很自然顺利，没有牵强的地方，而且步步的趋向高潮。第四，大纲要有生机性，而不是呆板性，这个我们在下文我会再解释。大纲的撰写必须由经文中找出，讲员在找出经文的中心思想的时候，同时也可以找出经文的结构发展。总而言之，讲员在准备大纲的时候，他的大纲是忠于经文，从经文产生，而且是层次分明有系统的，段落是连贯性有连贯的，并且它是循序渐进引到高潮。准备释经讲道，第一重要的是找出经文的信息主题，第二个重要的就是要好的大纲。那什么是一个好的大纲？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其中有一点，大纲是需要有生机性而不是木头性。什么叫做生机性和木头性的大纲？生机性的大纲就是从经大纲的本身就能够带给我们一个永恒不变的属灵的经文的原则，而木头性的大纲好像是我们盖房子一样，用砖头一块一块的累积上去，是死的，是没有生机没有活力的。那生机性的大纲就像一个树，很自然的树干长出树枝，从这个树干到树枝是一体的。我们来做一些的举例解释什么叫做生机性或者什么叫木头性的大纲。 路德记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纲。第一段，什么是这个决定？第二，为何做这个决定？第三，谁做这个决定？第四，他要付出什么代价？第五，他得到什么结果？各位一定会觉得这个大纲是一个木头性的，因为它从大纲本身不能够给我们任何的经文的意义，也不能给我们一个活力。那我们来改变一下，我们来把这一段的做一个另外一个大纲。我们可以来从这一段的经文路德记一章十五到十八节看出，它的主语是一个正确决定的赏赐，一个人做了正确决定可以得到的赏赐。他的补语就是得到避难所，得到安息，得到救赎，得到美名。所以这一段的命题就是一个正确决定的赏赐是得避难所，得安息，得救赎，得美名。他的大纲自然分成四段，第一是得避难所，二章一节，第二是得安息，三章一节和十八节，第三是得救赎，四章一节到十一节，第四是得美名，四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我相信从这一个大纲就可以让我们了解路德所做的决定，也是我们基督徒做正确决定所得的美好的结果。我们再请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是因信称义。如果我们列出大纲，第一段什么是因信称义，第二为何要因信称义，第三如何可以因信称义，请问这是生机性的大纲还是木头性的大纲？好，我们再用不同的方法来写这个大纲。这一段的主语就是神的义不在乎人的行为与律法，而是因信称义。他的补语就是使人无法夸口，是全人类都能得到的，可以兼顾和完全律法。所以这一段的中心思想就是神的义不在乎人的行为与律法，而是因信称义，可以使人无法夸口，是全人类都能得到的，可以兼顾完全律法。从这里面我们有三段的大纲，第一段就是因信称义使人无法夸口，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第二段因信称义是全人类可以得到的，二十九到三十节，第三段因信称义可以兼顾完成律法，三十一节。我相信这样的大纲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而且把经文的意思表达得明白。罗马书五章一节到十一节，这一段是讲到与神和好。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如果这个大纲也分成三段，第一段什么叫做与神和好，第二它可以带来什么恩典，第三要怎么样可以得着，请问这个是木头的大纲还是生机的大纲？好，我们再来练习。如果我们来写这一段的 主语就是与神和好，它的补语就是可以得这四个恩典。命题的讲到的命题就是与神和好可以带给我们四个荣耀的恩典，与神和好可以带来四个荣耀的恩典。这个大纲也可以分成四个段落，第一我们从神得到平安，第一节，第二我们可以得到通往恩典的道路，第二节，第三段我们可以因荣耀的盼望而有喜乐，第三节，第四段我们借着他的生命而得到改变，在第四节到第五节。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很生动的大纲。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一节到十三节，这一段经文是讲到爱的表现。我们来做大纲，第一段就是爱的需要，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二段爱的证明，第四节到第七节；第三段爱的持久，第八节到十三节。请问这个是木头的大纲还是生机的大纲？我们再来看一个大纲。这一段当然主语是讲爱，它的补语是讲到在三方面的美好，三方面的美好。所以这一段的讲章命题，我们可以说爱从三方面表现它的美好，爱从三方面表现它的美好。大纲第一，爱可以使生命的价值更有益，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二段，爱可以使生命的关系更美好，第四节到第八节。第三段，爱可以使生命的贡献更长久，九节到十三节。最后我们再举启示录的一个大纲，我们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它的主语是神美丽的城，神美丽的城。它的补语就是神的建造，神居住，神管理，神的建造、居住与管理。所以讲解这一段经文，我们的命题就是神美丽的城是神来建造、来居住、来管理。所以它的大纲自然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神的建造，在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二大段神居住在这城，第三节；第三大段神管理这座城，在第四节到第五节。写大纲我们有一些的方式，第一，我们根据经文的次序来写大纲，每一个讲章的大纲都应当从经文中产生。有人问，是不是每一次都一定要按经文的次序列出大纲？我的回答是，基本上是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做一些的调整，这是可以的。另外，写大纲我们要根据逻辑性，逻辑性的大纲我们可以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到七节，在基督里的重生，第一段你需要重生，第二段你必须要重生才可以得到拯救，第三你可以得到重生，是一个逻辑的次序。或者我们也可以用主耶稣吩咐门徒使万民做他门徒的步骤，是一个逻辑性，第一大段是去，第二大段施洗，第三大段教导。另外大纲我们也可以按着时间的顺序排列，例如我们讲第一大段摩西的第一个四十年他在皇宫，第二大段摩西的第二个四十年在旷野，第三大段摩西的第三个四十年带领选民，这是一个时间性。或者按空间性的排列，如果我们讲耶稣基督的生平，可以第一大段主耶稣在犹太的事工，第二大段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第三大段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或者讲到保罗的旅行步道，第一大段保罗的第一次旅行步道，第二大段保罗的第二次旅行步道，第三大段保罗的第三次旅行步道。我们也可以按照因果性的排列，先是讲原因，后讲结果，使会众可以看出前后的关系。例如我们用列王记下五章十五到二十七节，那里讲到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的故事，第一大段基哈西的贪财，第二大段基哈西得麻风病。大纲也可以按着经文的主题式排列，例如提多书二章一到十节，这里面讲到纯正的道理对六种人的关系，第一大段就是对老年的男人，第二节；第二大段对老年妇人，第三节； 第三大段对少年妇人，第四节到第五节，第四大段对少年男人，第六节，第五段对提多，也就是对传道人，七节八节，最后对仆人，九节到十节，按着不同的主题来排列。同样的，例如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节到二节，也是教会对犯罪肢体的劝勉，在第一段就是对老年人，第二大段对少年人，第三大段对青年妇女，第四大段对少年妇女。大纲的写法，我们一般首先用罗马数字的一来写出主要点，然后接着用英文字的大写 A、B、C 写出次要点，然后再用阿拉伯数字写出次次要点，这样帮我们能够很清楚看出它的结构来。以上的举例可以帮助我们看见，写大纲尽量用一个简单句，不要用复杂的句子。当我们有了大纲讲到的时候，要周期的复习这个大纲，就让听众会众他很快的从神游中回转到信息的思想里面。讲完了大纲，我这里特别需要补充一点，叫做转接句。转接句有时是结束前一段的思想，或者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或者是另一个思想主题的发展。转接句就好像我们音乐乐章里面的过门，把讲章的前后要点连接起来，让讲的人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来宣讲信息，让讲章可以很顺畅的有条不紊的发展。也就像我们写文章有这个起承转合，它一个方向到一个方向。例如我们讲贪爱钱财的危险，我们可以告诉弟兄姐妹说，钱财能不能可以得到你真正的满足呢？然后我们接下来讲完第一个原因，钱财不能够给你得到真正的满足，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原因，就是钱财贪爱钱财会忽略永恒的价值，然后讲第二段。讲完以后，在讲第三段以前，我们可以说第三个原因，贪爱钱财会失掉生命的中心。换句话讲，转接句就是在段落和段落中间的连贯。如果我们没有转接句的话，从第一段到第二段就会显得很突兀，常常会众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转接句有一些的关键字是很好用的，其中包括理由、事实、成分、要素、方法、明证等等。举一个例子，我们从上一段的经文里面已经看到了属神的人所具备的四个特征，然后你讲下去，讲完第一个特征，我们了解了第一个特征，我们来看属神的人的第二个特征。讲完了第二个特征，你可以说我们已经知道了第一和第二个特征，接下来我们来看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转折句。或者你可以说是我们思想了神主权给我们的三个明证，带给我们是何等大的喜乐。第一个明证就是等等，第二个是什么。所以转折句你可以用我们看的上面要记住的事，或者你说让我再重复一次，还有你说我们已经学会了，让我们更进一步。你可以用一种预告的方法，你说保罗警告教会提防假先知的四个方法，然后你用第一我们看过了，第二，所以这些关键字理由、确据、方法、行动、结果、现象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在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转接句。总而言之，转接句的重要性就是当我们传递观念的时候，可以帮助各 各段之间的连贯，而且让讲章可以一气呵成，并且让会众可以知所适从。转接句刚才讲过，我们可以用一些词句关键字做转接，我们也可以在讲到的时候停下来，改变我们的音调的速度高低，或者是改变身体的姿势，也是帮助我们的转接。使用转接句可以帮助我们的讲道更顺畅以及逻辑。在这里我给弟兄姐妹预备了一个释经讲章的练习。首先我们列出经文，然后列出中心思想，用一句话来表达，最好不要超过中文25个字。第三，列出这篇信息你讲到的目的。第四，列出引言，当然引言我们会在以下再讲。然后有讲章的大纲，我们分成主大点和次主要大点和次要点，然后在每一段中间，从第一点到第二点需要有转接句，最后加上结论。